在讲完第一章、第二章之后，他用一个非常亲密、面对面的这样一个称呼他的弟兄姐妹、读者，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这个称呼跟他上一段的圣经所讲述的内容呢，是非常贴切的。因为上一段第二章5到18节，他要跟他的弟兄姐妹说，原来神在救恩当中为我们所预备那个将来我们会进去永存的国，他是怎么样为我们预备，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进去，我们可以经验耶稣基督。他恢复了一个我们先前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失去了的尊荣。耶稣在救恩当中恢复那个盼望，让那个原初神造我们人所应该拥有的那一份尊贵荣耀，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我们重新有盼望，并且这个盼望不是我们自己单方面在想。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是父神定的旨意。
希伯来书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我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因此父神差他来，父神让他经历死亡，父神让他成为人的样子，经历屈辱，父神让他走过这一切。起初已经定的旨意是要叫他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并且父神让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同时败坏了撒旦在人生命当中掌权，过去我们以为绝对不可能挣脱的牢笼。耶稣以人的方式成就救恩，以至于叫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寻找到可以经验到新的可能。因此所有这些经验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们既做兄弟又做儿女，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作者希望他的读者知道，他们在救恩当中已经拥有这神赐福的所有的可能性，并且是确实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讲述他要传讲的内容，固然他的确是把他传讲的内容放在终末性的关怀，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所有神的百姓他们都会永远的经验神所应许的这所有的祝福。不过事实上，终末性的祝福只不过是信徒当世界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永远持续不间断的经验神的祝福。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事实上我们不是非得等到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个所应许的祝福才会临到我们。我们今天间歇性的 在我们与主亲密，在我们来到主施恩的宝座面前，那个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间歇性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以经验到。在第三章第一节，当他在下面要劝勉之前，你看他怎么称呼他们。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在这短短的一句话当中有三个不同的称谓。第一，他看他们是弟兄，所有在耶稣基督里蒙恩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亲密得好像弟兄，因为都蒙耶稣基督的救恩。放在以色列的这个背景当中，这个亲密称呼的感受还不那么强烈。当所有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他们同盟救恩，然后彼此相爱，像弟兄，当然包括姐妹，救恩怎么会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事实上也是同样的救恩，我们看见在许多的家庭当中，叫夫妻相爱，叫亲子关系和睦，救恩使人际关系做全面的更改。作者不但是称他的读者是弟兄，他也看他们是一个特别的族类。救恩把所有相信的人放在同一个类别当中来理解，就是称他们为弟兄，称他们为神的儿女。因此作者在这里称这所有蒙恩的人，他们是圣的，神将他们在地上的万民当中，所有的人当中分别出来，他们归属一个特别的类别，与世上的万民有别。当然是因为内在神赋予这所有的人有一个内在圣灵内住的标记。第三个，他称他们是同蒙天召的，意思是说，所有蒙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生命的起点，我们都经验，我们为神所认识，我们也都为神所召。然后他下面就说，那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经验当中认定那之前叫我们的主呢？他跟摩西比起来，他有更高的尊荣。摩西在旧约当中论到所有以色列当中的领袖，你大概不会略掉摩西这个人物。以色列这个民族多达快200万的人，要从一个以农立国的埃及这样子的王国当中出来，如果不是有摩西这样子的一个属灵人，这一个民族出得来吗？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吗？作者在第三章第六节的经文，若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摩西他伟大的程度好像建造房屋的建筑师工匠那么伟大的话，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是比摩西还要更伟大。经文怎么说？因为他是治理神的全家，更不必说我们读了经文的上文，所有那些如今归属到神国之下做儿女做亚伯拉罕后裔的，哪有不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得以进来的呢？若是神的儿子所享有的尊荣是这样治理神的全家的话，那他当然有比摩西有更大的尊荣。因此经文讲到第三章第六节，作者就要跟他的读者们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盼望胆量这两个字，在我们一般的口语当中，他们是属于比较主观一点的用字。事实上作者在这一卷书当中，胆量这个字，也许我们把它翻译成比较客观一点的含义，把它理解成为把握。 将我们信仰的把握和我们所拥有可以跨越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我们从信主的时候，从我们重生的经验，从我们所读圣经的话所得着的。因此作者一方面称呼他的读者们，他们所拥有的身份是一个蒙天召的弟兄，他们的身份是一个为神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当中所特别区分出来的族类。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别。上文我们回到旧约经文的时候，耶和华看他自己是圣的，因此在旧约以色列人当中，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也常常这样子的吩咐他们，既然我是圣的，你们理所当然也当成为圣，看你自己是圣的百姓，你们所敬拜的是耶和华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不要看你们自己好像地上万族当中好像就是跟他们一样是地上一个民族而已，是一个神明的孩子而已，不是。看你们自己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主宰的子民，你们与他们不一样，他们不过认为自己是他们所敬拜神明的一个百姓，你们不一样。是在这样子的背景当中，耶和华呼召他的百姓要从地上万民那个堕落的习俗、堕落的敬拜的那个风俗当中与他们区别出来，因为你们是圣的。同样这个概念，作者在这里跟他的读者说话，看你们自己是圣的。作者要用这样子的语气是有原因的。事实上，作者对他读者们现今属灵的景况是非常清楚的，他了解他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信仰对他们当中许多的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在他周围的处境当中是一个十字架。他们的确当中许多的人因为要拥有这样信仰的缘故，他们的确是吃过苦，许多人还吃过不少苦，有的人不只是肉身皮肉的苦，有的人需要付上生命财产的代价，有的时候不只是当事人需要付代价，连他周遭的家人兄弟姐妹也需要付这个代价。作者要跟他的读者弟兄姐妹说，看你们是圣的，看你们是与地上的万民有别。昨天我才收到一封代祷的信，在这封代祷信当中，弟兄讲到他因为信仰的缘故，额外的付许多因着抉择信仰他必须要付的代价。他讲了一句话非常令人深刻，虽然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他说，主看我们配为他受这样的苦。受苦的人怎么会觉得自己受苦是一件值得的事呢？受苦的人怎么会觉得自己受苦这一件事情他会心甘情愿承担呢？弟兄说，我们这群走天路的人，主看我们配得为他受苦，是因为一个人看自己有一个截然不同于世人的眼光，因此他看自己，他看他自己人生的路，他看侍奉，他看我们基督徒彼此的关系。作者在继续的勉励他的读者们之先之后，他跟他的弟兄姐妹说，我们都是一群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子看我们自己，我们走天路就不困难。当我们以这样的角度看我们自己，走天路，他就常常蛮有喜乐。